好多謝 Martin 嘅介紹，我係窩伏咁耐係第一次，主席話好榮幸，好榮幸能夠有機會同大家分享啊神嘅話語啊，因為神已經將尊貴榮耀俾我哋每一位，正如聖經裏面所講啊，好唔好？請我哋同心低頭，我哋同祈禱啦。天父，我哋再一次多謝你，俾你寶貴嘅話語作為我哋生命嘅指引。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们，向我们每一个人讲你要所讲的说话，以致我们踏出这个教堂门口和我们来已经不同了，因为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藉着你的话语动工改变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人算什么？从来没有一个西方记者或者任何人士呢是有机会去过苏联的西伯利亚集中营去探问过。但你每一个苏联人都知道，你一旦入了去西伯利亚的集中营的时候，你能够出回来的机会几乎是微乎其微。尤其是在史太林这个恐怖的时代，成千上万的政治犯被拉到去狱里面，狱中受虐待而死。但是偶然之间，从一些能够在个狱中走出来一些逃犯或者一些释放的人士，我们略知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今天开始讲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一个叫 Boris Confield 医生的故事。Confield 医生是一个犹太人，自从他的祖父被沙皇所害之后，就好像他爸爸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所有的信仰已经是完全破灭。不知道为什么他讲了一两句批评政府的说话，就被拉到去这个西伯利亚集中营里面过着非人的生活。好在是一个医生，在冰天雪地的地方里面，医生很稀少，更加上他的医术精明，很多的囚犯有病的时候，或者是那些狱卒有病的时候，都要靠他。所以在这么多的囚犯里面，他是比较一个接受优待的待遇，但始终是一个有思想、有理想的人。当他看见周围的人被剥削、被践踏、被杀，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好像垃圾一样的时候，他对整个的国家、他对党、他对这个系统、他对人类，已经是失去了他所有的信仰。他不单止这个被他拉去坐监是剥夺了他的自由，剥夺了他的物质的享受，但是剥夺了他最重要的一样东西，他做人的价值、他的信仰、对国家、对群体的效忠。在监狱里面，他认识了一个知识分子，成为了老友记。后来他发现这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基督徒，这个基督徒时常跟他谈及信仰的问题，他不喜欢听，尤其是对基督教信仰完全不听。但是这个的朋友就时常跟他提到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但 Confield 拒绝不听，我无辜，我无端端被人拉到来这里受苦，他内心是充满了愤恨，充满了苦涩，去抗拒所有这些信仰。有一天，因为狱卒带到医院来，康时为他施手术，当他施手术缝补那个血管之际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个意念脑里面浮出来，这个狱卒是恶死的，平时是哈哈霸霸，对那些囚犯一点都不尊重，拳打脚踢，现在这个是天灾难逢的机会，只要去缝补这个血管的时候，是打一个生结，不是打一个死结，没几耐个血管就会崩，他就一命呜呼，神不知鬼不觉，更何况是为民除害，死有余辜的这个人。 於是他正要動手扎一個生結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腦海裡面就浮現出主禱文出來，赦免我們的罪，以同我們赦免人的罪一樣。他突然間覺得心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掙扎，手震，扎極都扎不到，最後他打回個死結，心裡面平靜過來。那晚他睡著覺，他開始看到另外一幅圖畫，他成日以為他自己是無辜，他成日以為他自己是無端端被人拉來，事實上他都是無好唔公平咁去拉嚟，但佢睇到佢另外一面，佢睇到佢另外一面，原来我同呢个肉樽唔系相差好远嘅，我同呢个肉樽一样系咁自私，一样系咁残暴嘅啫。佢突然间睇到佢自己庐山面目，佢嘅愤怒，佢嘅自私，佢同呢个肉樽唔系相差好远，佢就谂翻起佢个朋友所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嘅故事。一个晚半夜就跪喺度话：上帝啊，你赦免我，因为我所做嘅，我不晓得。佢流住眼泪嘅，佢接受咗呢位救主。当 Confucius 成咗呢个基督徒之后，佢继续念主祷文，佢继续喺集中营里边做永远唔能够完成嘅工作。集中营嘅目的系置人于死面，但佢就逆流而上，抵挡呢一个压力。去救人的生命，简直是以卵击石。在集中营里面，如果哪个囚犯不听话不信服，狱卒就有权将他困在一个密室里面，一个 solitary confinement， 一个是不见天日又黑又冻又饿实死的一个地方。但是监狱里面有一条这样的规矩，逢是你要送一个囚犯去的时候，一定要医生签名才行，认为他那个他的体力他的精神够才可以送他去。以前他想都不想就签名，因为他知道如果他不签名的时候他自己入去，他在毫无选择之下他就签了名。但他做了基督徒，他变，他明知他这样做是死的时候，他为了他自己的尊严，他为了他的信仰，为了人的价值，他不肯签，得罪了很多很多的狱卒。他知道他的命是冻过水的，始终有一天他不行。在集中营里面有一个囚犯，有很多的囚犯是很喜欢跟这些狱卒合作，这些鬼头仔来的，其实就是帮这些狱卒去监视其他的囚犯，然后去打小报告。他有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很明显是营养不良，一路一路瘦下去。 Confucius 看他，于是就请求监狱里面要给一些营养面包给他，以为有了营养面包之后他的身体可以改善。隔了两个月，他不但没有改善，一路一路是差下去。这位医生觉得奇怪，在一个偶然之间他发现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监狱里面送上的这些营养面包全部是落在鬼头仔和狱卒的手中，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去吃过这些营养面包，他忍受不住，写了个报告讲给监狱听。虽然这些狱卒是被停罚三日，停薪三日，但他知道他这样做，他的日子已经是数尽，没几耐可以生存。他就趁着他还紧紧的年日，去尽量将基督的爱去告诉人听。有一个年轻人，他要做个，因为抢癌的缘故要做手术。Confucius 同他做手术，但趁住他仲系醒紧嘅时候，他一口气将他嘅经历，去信耶稣嘅经过，系讲俾呢一个人听。然后个医生对住个年轻人话：大致上嚟讲，我哋以为我哋喺地上受苦系唔应该，因为我哋绝对无辜。其实我哋个个都系罪人。呢、这个年轻人就嚟要接受手术嘅时候，听到医生讲啲咁古怪嘅说话，口定目呆。一时之间不知道怎样 去对答。第二天他醒饭，这个年轻人醒饭，第一件事 想做就想找回这个医生去问他一些东西，找不到。后来见到一些狱卒带了一个尸体出来， 他望清楚这个尸首血肉模糊，被打到不似人形。再看清楚，原来这个就是跟他施手术的 Confield 医生。那晚这个年轻人睡着，他想回起医生临死的时候跟他讲一句说话。他想起 Confield 告诉你，一个人的价值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那晚他认识了耶稣，这个年轻人的生命被点亮了。这个年轻人不是谁，是今日世界里面最有影响力的苏联的离心分子，著名的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学金 Alexander Solzhenitsyn。 Alexander Solzhenitsyn 所写的小说、所写的诗、所写的文章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是被人看到。纵然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人被践踏，甚至我们自己都践踏自己，但是基督教仍然觉得你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人。人算什么，你竟结果他；世人算什么，你竟是顾念到将他自己的儿子是成为了我们的生命的救主。今天我们看看这一段的圣经，我想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当人已经不再看起自己的价值，当别人也都不看到我们一个是有血有肉有泪的人的时候，我们要再从我们上物主神的话语里面看看，究竟神怎么看我们。人算什么？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我用翻旧的和合本和大家读。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做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段圣经很熟，但这段圣经也都很难明。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很多问题存在。第一个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圣经里面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这个他是指哪个呢？第六节所提到的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就咁我哋读起上嚟，尤其是读诗篇第八篇，呢段圣经系引住诗篇第八篇，好容易我哋明白，世人人就指你同埋我，所有嘅人类啦，每一个人啦，人算什么？你同埋我算啲乜嘢？神竟然间眷顾我哋，所以我哋咁读呢段圣经或者读诗篇第八篇嘅时候，我哋好自然就会諗到人算什么嘅时候，世人算什么嘅时候，就知道你同埋我 humankind。 但我哋再睇第九节嘅时候，我哋觉得奇怪。第九节嘅时候，希伯来书嘅作者似乎唔係咁睇法喎。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喎。呢个人同埋呢个世人，喺希伯来书嘅作者嚟睇，似乎不是讲你和我，是讲呢位耶稣。耶稣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看希伯来书这样讲法是有些夹硬来的。不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讲法。很明显我们看诗篇第八篇或者是希伯来书所引用的时候，我们想到的人和世人就好像你和我，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到第九节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话不是的。是这位耶稣是比天使微小一点。是好像很夹硬来的。为什么呢？如果你明白一点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下一些的背景。在新约的时代，希腊文是一个最普遍的文字。当亚历山大大帝要征服这个欧亚二州的时候，他自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念。他不单止要征服用武力的征服，他更加要用文化的征服。他要冒死整个世界是希腊化的世界，是希腊文的世界，是希腊哲学的世界。 所以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在公元大概200多年的时候，他召集了70个很有学问的人，在亚历山大港里面，是将这一本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的旧约翻译了做希腊文，就很出名的我们所谓70士卷。70士卷就是这70个人将这个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翻译成这个希腊文，这个叫70士卷。不单止是这样，在新约的时代，希腊文是一个最普遍的一个文字。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时候，去呼召门徒，这门徒写新约圣经全部是用希腊文写的。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详细来看一看这个70士卷诗篇第八篇和希伯来书所引用这段圣经是一样的，很明显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引用这个70士卷来去讲他自己，或者是写这一篇讲章，希伯来书的讲章。如果我们看回原文，西人这个字，即是后面他跟着说人子 The Son of Man， 通常我们一想到人子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写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要服侍啊，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己作多人的赎价。人子在犹太人本来的意思是只要你和我是西人，但去到但以理书这个启示文学开始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第7章，他就讲到当这个尼赛亚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这个就是人子了。所以在启示文学，犹太人在启示文学里面，这个人子似乎有另外一个意思出现，就是指这个尼赛亚。所以但是我们无论看诗篇第八篇好，或者你怎样看法都好，似乎这个人和世人仍然是讲到你和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说耶稣就是这个的这个人子世人呢？我们一会儿会再详细看一看。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他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什么意思？那我们看一看天使这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版本里面，这个希伯来文这个字呢叫 Elohim。 Elohim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有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指神，创世纪第一章神起初创造天地万物，这个神就 Elohim 这个字。Elohim 这个字是知道是从一个希伯来文 El 这个字来，是满有能力。在希伯来文如果加个众数是 Elohim， 就是说他极有能力，极之大，冇得顶嘅 ，undeniable 嘅能力嘅。呢、这个上帝用呢个字咧，系最能够去形容呢个上帝嗰种嘅威严，嗰种威猛。所以有啲人理解就话，他比上帝微小一点啊！有好多人睇诗篇第八篇嘅时候咧，你睇一啲嘅释经书或者其他咧，即系话呢个嘅 Elohim 呢个字系指上帝啦，即系话人系比上帝微小一点啊！但好明显呢个讲法系有问题嘅，因为圣经从冇讲过话咧，我哋系比上帝微小少少少一点，我哋系少好多好多好多，以蚊比与牛比啊！如果我哋同神嘅比较，边有得比啊？因为同我哋同神比较，即系叫我打波打篮球同 Michael Jordan 比较啊，咁即系佢退休，不过我都退休啦。即是个问题就是冇得比的，我哋唔系比上帝少一点啊，系少极多极多极多极多啊。所以如果我哋再睇70士卷嘅时候啊，我哋睇下呢个 Elohim 呢个字点解法呢？呢、这、一个70士卷希腊文翻译呢个字 Elohim 翻译咗咩呢？翻译咗呢个希腊文嘅字 Angelos 呢个字天使。即系话俾你听啊，70士卷嘅翻译者他对这个字的理解，他不是看是比上帝少一点，是比天使微少一点。所以究竟诗篇第八篇第7至9节讲到这个神，就是 Elohim 的字是神，就是天使呢？从70士卷的看来说，这个是讲天使而不是讲神。从这两点看来，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结论，无论是诗篇第八篇或者希伯来书第2章第5至第8节都有一个明显的主题，人的矛盾。一方面我们看到人的渺小，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诗篇第8章第3节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 被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啊，好几年前我和我太太呢有机会去大峡谷旅行，我看过一些未去之前的研究一下怎样下，那有个报告就说那些人去大峡谷呢搭飞机搭远远一远三十几十个钟头去大峡谷，平均是望十分钟就走人，嘥咁多时间就是十分钟我就不制了。所以我和我太太同埋当时我们有七个人去大峡谷，其他全部都是女士，是得我一个男，我们就决定了壮举走落去下面个 Colorado River 行落去。落去呢好容易，四个钟头就搞定。落咗去之后呢下面又干又热好犀利嘅，上面冻冻下，明明落雨行到半路呢就嗰啲热度呢嗰啲水已经蒸发晒，所以下面冚唪好干，我哋落到去唔敢上嚟，太热就喺里面过咗一晚，第二日呢就上嚟就惨喇，九个钟头先上到嚟，喺热热嘅大暑天时咁样上嚟，真係呢壮举嚟，但好值得，好值得，好值得。个奇妙嘅喺边度呢，每转一个角个风景完全唔同晒。每行一级嘩靓到你冇辦法，嗰啲山势河流成个嘅地方真係令你叹为观止。我有机会呢，如果我仲有睇你嘅缘故，我要再去多次。人算什么，你睇到一个大自然嘅景象，你发觉你真係几咁渺小啊。我就諗返起以前读过杜甫一首诗啊，女夜抒怀，细草微风岸，危墙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明起文章著，观应老病忧，飘飘何所似。后面一句个个都识啦，天地一沙鸥。我想我们大多数人就知道杜甫最后这首诗最后一句天地一沙鸥。杜甦你看描繪這幅圖畫好靚，他怎樣講法，去到小的草和微風在個岸邊裡面吹吹下， 你看個意境，你走到個不要走現在船沉的長江，你走到去哇有些小草周圍的風在那裡，風在那裡吹，那有一隻船有個高的船杆孤零零就泊在岸邊，就是多有詩意啊。天上的星光照在平野上，所以星碎平野阔。月光月的月亮在个光中在荡漾，所以月涌大江流，又是很漂亮。然后跟着说想到我呢，杜甫他自己想到我呢，我的名字是靠少少的文章，这些人读过知道我是杜甫的。但我做官做到又病又退休都不行了。然后人算什么，飘飘何所似，我好似乜嘢，天地一沙鸥。杜甫睇到星、月、河、山，又睇下自己，我系乜嘢嚟？天地一沙鸥，好悲，好伤。好感觸，我做官做到執笠，但是睇返下詩篇第八篇同杜甫完全唔同，佢一樣係睇嗰啲星，佢一樣係睇嗰啲月亮，佢一樣睇嗰啲河，一樣係睇嗰啲山。我觀看你指頭所做嘅天，被你陳設嘅月亮星宿，便說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被派他管你手所做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我虽然是咁卑微，我虽然是咁好似睇嚟是毫无价值，但在你的眼睇嚟，我一个何等非凡、 何等尊贵一个这样的人。完全不同，杜夫看来的时候他只能够叹息一句，就说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但对诗人看来，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但你会问，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厉害，我们是不是这么尊荣，我们就看看第八节第九节人的堕落。你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我们样样都服我们，是不是？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命。死命第七节话给你听，上帝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又派我们管理万物，万物都服在我们下面。但事实话给你听，并非如此。你看一看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看到你有什么荣耀啊，我们看到你有什么尊贵啊。相反，我们所看到是人心诡诈，弱肉强食。我们人的命不值一粒子弹，今天人的价值只不过用翻 McLuhan 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加拿大的哲学家，他说 We are the sex organ of a great machine。我们在人看来，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号，只不过是一个赚钱的工具，我们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人，不看得重你的。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有什么是服在我们手下，有什么是服在我们自己所谓人的尊贵的人手下。少少看不见那些过滤性病毒就已经杀死不知道几多人了。有什么服的？服在哪里？Global warming 又怎样？沙士又怎样？癌病又怎样？水灾又怎样？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过 YouTube 的柴杰那个报告，讲中国那个环保的问题。你看到的时候，你会真的打着拳头问究竟搞什么鬼啊。我们看看这个世界，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世界来的？几多人饿死病死，几多人是没有尊严之下被人虐待。今天我们的尊贵在哪里？我们的荣耀在哪里？我们所看到是羞耻，是败坏。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第八节告诉你，只是如今我们不见万物都服他。只是如今，如今这个字是，如今这个字在犹太人是一个专有的名词 ,technical term 来的。如今原来犹太人是将历史分为两橛，是现今的时代和将来的时代。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时代。这个所谓 the present age, 将来的时代 the future age, 或者这个 age to come, 是将来的时代。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节，因为现今世代邪恶。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节说，我们知道这一切受到都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败坏是克制着我们。今天我们虽然圣经里面说神赐尊贵荣耀为冠冕，但我们看到一样东西，我们今天仍然在邪恶劳苦叹息败坏死亡的控制之下。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二章第九节话给你听，我们都在一个死亡控制之下。三年前当我新抱离世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问我女儿和我女婿究竟发生什么事啊？今天在美国这样一个医学昌明的地方，生仔会死？你说以前在中国就是，他就告诉你，是个胎水入血，个病名叫 AFE Amniotic Embolism Fluid Embolism。 这个病医学里面说 Unpredictable Unpreventable Untreatable，又不可以防范，又不可以医治，又不可以拯救，一来一阵间就死。医学怎样？这个世界怎样？有时我们都觉得好像很无奈。我想到存在主义大师卡谋写过一个短剧叫《卡鲁古拉》。卡拉古拉是罗马一个王，一个大帝，皇帝一个王，罗马的国王。他最深爱的太太死了，他揽着个尸首不放，极度悲伤。 他突然间悟出一个人生的很重要的大道理，原来人会死，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原来我拥有的嘢，我深爱的人会死的。去望出下睇下周围的罗马帝国，点解嗰啲人咁开心？点解我唔开心，嗰啲人咁开心？我做皇帝都唔开心，点解佢哋咁开心？明白一样嘢，因为佢哋自欺，因为佢睇唔到佢今日佢所爱嘅嘢，有一日都会离开，所以佢哋系自己呃自己。喺呢个咁嘅自己呃自己嘅境况里边，去快乐度日啊！我唔呃得自己，因为我太太就死咗啦，所以我唔开心，我唔得，我要刮醒呢班人嘅人。於是佢就實施恐怖嘅統治，濫殺無辜，突然之間成個國家完全好似失咗常性一樣，所有全國一個叫 Ring of Terror， 係一個嘅恐怖，係一個嘅驚慌嘅當中，佢哋開始會睇到原來我哋會死嘅，冇幾耐就會死嘅。卡馬係想講俾你聽一樣嘢咩？我哋係活在死亡嘅權勢之下。我哋活在喺一啲嘅败坏嘅当中，罪嘅公价乃系死，死系由罪嚟嘅，罪嚟到世间，死亡就嚟到世间。所以今日呢个世界系一个乜嘢嘅世界嚟嘅？上帝俾我哋一个好大嘅应许啊，甚至我哋系掌管宇宙万物，但另一方面我哋睇到现实嘅世界喺一个今日呢个世界里边，我哋系一个有苦难。是有败坏，人同人的相争，有时我们只有能够很无奈。第九节，我们再来看看第九节。如果希伯来书就停在这里的时候，就真的很惨。第九节是很精彩的一段圣经，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少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我们回到 老问题，究竟第五节至第八节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人呢，就抑或是尼赛亚，即是抑或是耶稣呢？为什么在第九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唯独见那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呢？希伯来书的作者明明告诉你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是耶稣，而我们所理解和我刚才所讲的是指你和我，我们怎样解答这个问题呢？答案就跟着告诉你，第九节，耶稣为人人尝了死味，意思就是说耶稣是为了人，他成为人的代表。世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指人的代表， humankind， 现在耶稣基督是成为了人的代表，走上去十字架为人人尝了死味。第五節至第八節所指的是人，絕對啱；比那天使微小一點的人亦都是啱。第九節所指的耶穌是比天使微小一點，是啱，是絕對的啱。因為耶穌基督成為了你和我的代表，被在十字架被釘上。然後我們看一看為什麼他說比天使微小一點呢？原来在希腊文这个字，微小一点的一点的字，在和修本就将它翻译出个意思出来，是暂时微小一点，不是永远微小一点，是在耶稣的道成肉身，特别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什么它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去降身在马槽里面被钉死在十字架，然后大声地说，神啊神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弃我？他甘心卑微，为人尝了死味，以致他愿意在暂时微小一点。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至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那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就因为咁嘅缘故，佢愿意暂时嘅卑微，为人人偿了死罪，钉喺十字架。或者你会问，同我有咩关系？关系就重大啦。你同埋我都係好似耶稣一样，係俾天使暂时微小一点。所以第五节就话俾你听，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如果佢唔係交俾天使管辖，交俾边个管辖？係你同埋佢管辖，不过係将来嘅世界。喺今日呢个世界，我哋所睇到係乜嘢？我哋仍然係喺苦难里面。保罗喺哥林多前书11章就话俾你听，我哋原有审判天使嘅权柄，只不过我哋而家系俾天使暂时嘅卑微。今日我好强调一样嘢，如果我哋嘅神学错误嘅时候，我哋整个信仰都会错误。今日系一个咩时代？今日是一个受苦的时代，不是尊贵荣耀的时代，不是好像成功神学或者一些的时候说，啊，我们现在什么，不是的。现在的时代 It's a time to suffer, It's not a time to reign, 不是统治的时代，是苦难的时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完全对人生的看法不同。耶稣怎样去面对死亡？耶稣怎样面对十字架？耶稣怎样面对苦难的问题？今天我们是怎样面对的？但是我们跟以前不同，我们有个盼望，有耶稣在里面，他给我们两个很不同的答案。我想回起2001年我们回来香港，一年之后我看到发觉在心口里面有一个拳头这么大的肿瘤，开头以为是肺癌，肺癌一个 9cm 乘 11cm 的肺癌在心口里面，命不久矣。后来检查发觉是淋巴肿瘤，淋巴癌要去医治。我仲记得2001年开始接受化疗电疗，医好咗一年之后以为掂复发，医生话要做骨髓移植，时间系2003年4月5月。大家知道2003年4月5月系咩事？沙士期间。我日日戴住个 N95嗰个口罩去到玛丽医院，又焗又热，喺个病房里面佢要住四个几五个礼拜，将所有嘅呢一个嘅免疫系统冚唪铲光晒，然后由头再去飙翻嚟，挨咗一个月之后出院啦，一个月之后发烧。嗱，呢啲病人，我嗰陣時醫好嘅病人咧，所謂叫醫，其實唔係即係啱啱做完手術，一發燒係最慘、最危險嘅事。我仲記得，即係送佢去瑪麗醫院嘅急症室，急症室醫院即刻送佢入去病房，入到去病房睇下，全部係老人家，幾乎全部係肺炎，你唔知邊個係典型肺炎，就非典型型肺炎都唔知。咁嗰個醫生都好，即係去隔離。即是另外几个病人，不是出面的大房，有几个。我太太很辛苦的，那时候揸着 N95 的口罩，去问个姑娘，啊，姑娘我可不可以换了个口罩，不用 N95 的，姑娘就用个就普通的 surgical mask。那姑娘就答得好，你不怕惹到沙士你就换咯，即是个意思，你不是即是拿来搞。日日在这里戴住，出面砍砍砍在这里，你怕得很紧要。驗血，那個中性白血球幾乎零。那晚我走回家的時候， 我太太同我讲，可能我要走。我哋男人咧，一听到呢啲咧，梗系第一句就话：，唔会嘅，唔会嘅，即系，你唔好谂埋呢啲咁嘅嘢啊！我太太同我讲，你我最亲嘅人，如果连最亲嘅人我都唔可以讲我心底里边嘅说话，我同边个讲？我唔敢出声。各位翻屋企就谂呢个问题。怎样去面对你？在这个时候，我望翻个墙，个墙里边，我女儿有一日，佢寄咗一个邮包俾我哋，一个邮包里边一个毛公仔，系俾佢阿妈嘅。佢话：妈咪，当你喺病房，爹哋唔喺度孤寂嘅时候，你揽住个毛公仔，你就记得。有你个女喺度为你祈祷，跟住咧佢就用大字咧系写咗两个金句。第一个金句就咩咧？第一个金句就系：这自暂自轻嘅苦楚，比起将来嘅荣耀系冇得比。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而家系一个苦难嘅时代。而家是一个短暂的时代，这自暂自轻的苦楚比起将来荣耀尊贵是没得比的。叫我看回起将来上帝的应许。跟着第二段圣经就是希伯来书第二章，耶稣基督凡事受过试探，以致他能够明白和体谅那些在苦难里面的人。你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个主的施恩宝座面前，要求怜悯和得怜恤蒙恩惠。我就看着这两段圣经流转眼泪去睡觉。上帝没有派突然一天使砰一声你所有的癌细胞没了，所有的没有。上帝是给我们去经历耶稣基督怎样面对苦难，面对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时间，以致我们更深刻更深刻去体谅到在我们周围一些受苦难的同胞是怎样。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这个是一个未服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件事，如果我们的神学者在这里荣耀荣耀荣耀将来什么的时候，我们看不到人的软弱，人的痛苦，人的挣扎，人的问题，你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人。基督教不是这样，基督教是告诉我们，没错，将来是有尊贵荣耀在我们，但是今天我们仍然是一个万物冇福喺我哋度，仍然要走过呢个苦难嘅道路。我哋基督徒嘅信仰系点样？呢个盼望喺边度？喺段圣经里边最单度俾我哋睇到有几样嘢。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照顾佢？但喺今日。你曾有尊贵荣耀，我们是苦难的时候，你怎么看你的人生？你怎么看你的际遇？你问握着拳头在闹上帝，上帝上帝你做什么鬼啊？上帝 解决苦难的方法没有给我们一个理性的答案。去解决苦难就去自己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为我们在罪恶，为我们的罪恶钉在十字架里面成就这个救恩，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因为他凡事受过试炼。你和我怎样？今天同心低头，我们同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多谢你，因为你的福音是何等的宝贵， 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照顾你。但我们知道在今天仍然是一个的苦难的时代，邪恶的时代，败坏的时候，仍然是被死亡控制着，死亡是最后一个敌人才要攻破的时候，教导我们不会灰心，不会放肆，更加体谅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是什么意思。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可能我们中间有些是试炼，在各样挣扎的，求你给他们有盼望，给他们有勇气，是勇往直前。祝福我们每一个，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